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都说呀，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按照运势推断啊，人类社会又进入了吃饱撑的、没事找抽的周期，开启了新一轮的乱纪元。就在2月27号，美国发出了声明，提醒在以色列的本国居民赶紧撤离。随后，全世界20多个国家也都陆续发文，让老百姓远离危险区。而中国外交部呢，也发了公告，提醒中国公民不要前往伊朗，并且宣布开始组织撤侨。有没有人听他话是一回事，但是作为明面上没跟伊朗撕破脸还保持着外交友好的国家，能这么表态，说明局势已经非常危急了。事出有因啊，怎么突然就要打仗了呢？原因是26号的时候美伊协议谈崩了，美国让伊朗拆除无理设施，但是呢人家没同意。川建国那是听不得 no 的人，直接把航母群开过去了，在阿拉伯海完成了双航母部署，40%的军事力量集结完毕。以色列的机场里呢是一排排美军的加油机。这一说要打仗了，就看出来黄金和石油仍然是硬通货呀，蹭蹭的往上涨。什么科技、人工智能都得往后排，毕竟连命都没了，还谈什么科技啊？不过你说这事儿也是挺妙的，看似不和的以色列，中国给出的建议是不让老百姓外出，而看似还可以的伊朗，中国建议老百姓赶紧跑，这到底是不是朋友？而伊朗的操作也一直挺迷的，国内各种势力错综复杂，国都要亡了还在窝里斗。你说他腰板硬吧，自己的武装力量也拿不太出手，你说他寻求外援吧，一会儿跟中国示好，一会儿跟大俄称兄道弟，下一秒又跟美国嬉皮笑脸，没事儿还抽空撩拨一下欧洲和乌克兰。别人呢是左右逢源，长袖善舞，他是前后挨扁，里外不是人，终于是把中俄法意都弄生气了。哥们儿突然又自己硬气起来了，誓死不撤核设施，打算硬扛美国可能的轰炸。但是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跟家属可早就进入地下掩体藏起来了，毕竟是最高领袖嘛，那可是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啊。之前咱就说这天下太平时，天下是王公贵胄的乐园，这天下动荡时，这天下便是平民百姓的青冢。千千万万人不过化作了一缕烟，就跟大俄那么多男性被抓到前线去填坑，而普京能羞涩的说自己谈恋爱了一样。国际看上去波涛汹涌的大事，最后都变成了谁谁谁谋取财产的手段。而最近的谱子也是摊牌了，不装了，宣布以后直接呢申请加入大俄并且长期居留的适龄男性，也就是18到65岁期间的，都得签署同意书，表示在大俄有需要的时候会去相关部队服役一年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妥妥的抓壮丁吗？这玩意儿开了头，那么后续不管你是去旅游还是长居的，人家能把你的有效证件撕了罚你款，就能给你怀里扔张身份证，随后套上口袋。别人这么干还得顾及一下脸面，但是大俄是谁啊？从苏联那儿过来真是驾轻就熟，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。关键这事儿原来有网友说啊，结果在网上被喷惨了，说你这是抹黑我们伟大的大俄。结果这次是中国驻海参崴大使馆爆出来的，你再刚啊，你说说多讽刺，被人家抢走的地儿你还得巴巴的自己建个大使馆。这下好了，这批嘲讽过蒋介石为了抗战抓壮丁，说抵抗外国人入侵是不得人心的事，也讽刺过泽连斯基为了抗俄抓壮丁，说人家不为老弱妇孺考虑的网友们，突然沉默了，哑巴了，老实了。毕竟啊，被大俄抓壮丁抓去当侵略者，过程不合理，目的还不公义，丢人丢脸还丢命。更关键是大俄前两天开放了啥，大家还记得吧，鼓励中国人去旅游，说不要签证。朋友们，组合拳啊在这儿等着呢。而且最逗的是，大俄抓海外壮丁这事，古巴、尼泊尔、肯尼亚甚至印度政府都去要人了，说我们这就是去念个书、做个生意的小老百姓，怎么就成你大俄填线的副产物了？ 隔壁乌克兰那些外国人好歹是雇佣兵，给钱来的。你们大俄这可好，不仅收了学费，又收税，还算计人家，你是不是人啊？当然啊，人家大俄写了说抓的这些是去做后勤工作的，但是按照苏联的尿性，估计是俩人一把枪一个子弹那种分配模式，没武器的那个就算后勤了，胳膊上写个 Z 就按照暴风突击队的模式往外头扔。国内的网友们真是评价自己家的事儿不行，评价别人的事儿门清，已经把大俄后续的方向写出来。这不是大俄一向女多男少啊，法律改一下，跟俄罗斯结婚，配偶自动永居，然后从中国组织一帮新老 A， 要解放外国妹子单身男青年赴俄罗斯免费旅游，白天体验实弹射击，晚上酒吧蹦迪，争取演习，两周连哄带骗签个字儿，洞房酒喝懵了，第二天再一睁眼，嘿，哪有姑娘，就一个跟棕熊似的军官让你当炮灰。这边牺牲了，那边姑娘还能以家属身份得到抚恤金，完成财产再分配。好家伙，诸葛亮都写不出这么聪明的计策，忠孝得一两全了。而网上很多人在讨论说，大俄的人口是乌克兰的四倍，应该不缺兵，就算一换二也早就该履平基辅了，怎么能差这么多呢？这就论证了一点，口炮不算炮啊。大俄从22年之后已经很久没公布过伤亡人数了，但有搞统计的保守估计了一下，死伤合计在120万以上。而境内像莫斯科、圣彼得堡这类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遍布皇亲国戚，又不能去填写。农村人家连领个1000块的养老金还必须每个月本人出现，爱国爱你个爪啊。但从苏联时代呢，整个政府从上到下就没把人当过人看，什么基本人权都不存在，你就是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，过了这个阶段你的意义就没了。所以工人是会随着国企崩盘而下岗的，住房是可以随着房地产私有化而减少的，而高官也是一样，需要你改革的时候你就是改革派，改革完成了你就是带路党，所以是一茬茬的清洗，从上到下都没有安全感，最终华丽的解体了。那明朝覆灭还有喊着反清复明的，苏联这么大家业居然没一个怀念的，你就说得多遭人恨吧。老百姓这个称呼就首当其冲啊，把人的权利直接剥夺，纯粹变成了政府和权力的附庸关系，就应该换成纳税人，跟岳母刺字儿似的，时刻提醒自己是被吸血的目标，才会想着关心政府的每一笔钱都奔哪儿去了。这不，河南一个哥们儿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内急，看旁边有个政府部门，上头写着单位公厕对外开放，就去了。说好说歹说不让用，哥们儿急了，说我纳了税，你们这办公楼，你的工资都是我们人民出的，凭什么不能上厕所呀？工作人员笑了，讽刺了，嘿，我还把你当神经呢。嘴上说政府是人民公仆，实际上连个门卫只要有编制都觉得自己是老百姓的活爹，不霍霍百姓就不错，更别提为人民服务了。苏联的糟粕学了一溜够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学全，这不这两天又肃清军队，咱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这不，津巴布韦暂停了锂矿出口，目前没有恢复的时间表。中国在那儿有不少企业，现在一个个都咬着牙嘴硬说影响不大，早就转移了。嗯，委内瑞拉亏几百亿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资源民族主义这事儿已经在非洲和拉美刮起来了，从坦桑尼亚到阿根廷，看准了中国脾气好直接明抢，别说企业了，连国家给资助的人家也不还了。你能搞稀土管制，人家也能搞别的，什么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？这就叫传承。说了半天以和为贵，最后还是得靠拳头硬。历史文件不具备现实意义这句话呢，真是值得反复观赏。津巴布韦这事儿，津巴布韦自己说了算，谁都不能阻止津巴布韦人民选择正确的道路，津巴布韦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 全球不太平，这石油价格飞涨，很多买了股票和新能源车的开心了。不过也别开心的太早，尤其是买中国这些新能源车的都得加点小心，毕竟这些东西就跟小时候抄作业似的，看上去答案都在，但是细节决定成败。这不，这两天领克汽车就出事了，车主开车的时候语音控制把阅读灯关了，结果领克这车只听懂了个灯，吧唧就把大灯关了，好家伙，车直接撞隔离带上。司机呢气坏了，好歹是没事，就这也得告他个倾家荡产，谁让你把灯关的物理开关给弄没的啊，学的人家特斯拉，别扯淡了。有车主拿特斯拉去做测试，发现人家在行驶的时候，就算你语音要求他关，人家都不给你关闭大灯。就这不是最吓人的，最吓人的是，事发后，领克的老板站出来道歉，说已经默默升级了系统，以后呢，只能用屏幕关闭，语音不能再关闭大灯了。好家伙，你升级版本不得经过车主同意吗？你自己敲门样的就给办了。这也意味着以后出现了任何他不想要的舆情，可以第一时间远程抹数据，并且毁尸灭迹。好家伙，师承华为，不愧是中国第一，自己设计端不搞优化和内测，直接让用户活体体验，之后把舆论抹了就行，真省钱。不过也是啊，既然支持国产了，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就跟信了老 A， 也就别再纠结他那拿不出手的成绩单。你说这也是，放国内也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的玩意儿，去阿美利卡溜达一圈，回来就能开播挣钱，还不感谢人家，没这经历，谁听你的呀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中国大使馆紧急宣布大额抓外国人填现，是不是因为有人已经被迫自愿了呢？中国企业和投资在海外频频被扣，为什么中央从来不说话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下次见，拜了个拜。